我们这场是最多人参加的，不懂是不是看了讲题《婚姻的挑战》大家觉得婚姻有很多挑战，所以大家都来这场哦。那么各位，婚姻是什么？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最亲密的关系。那创造婚姻的上帝，他就祝福人，叫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赤身露体的时候并没有羞愧，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很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向另外一个人敞开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一切，但是却不怕被他轻看，不怕被他论断，反而被他保护，被他喜爱。这就是赤身露体却不羞愧的，这就是上帝为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为婚姻所设定的有一种亲密的 intimate marriage。 但是犯罪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亲密？我们还需要，但是这个亲密呢就受到了罪的威胁了。那所以又走靠近的时候呢又有一点怕，敞开自己的时候呢又一点担心会被他论断，被他轻视。所以各位，要亲密又会受伤，不亲密又会孤单，这样要亲密不亲密。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婚姻里面呢，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二人成为一体，什么都成为一个，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们没有分的，孩子都一个，什么都一个，生活当中的都一起放在一起。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一这样做走得很靠近，什么都是成为一的时候呢，那个意见就来了，分歧就来了。我就是说，哎呀，我们是这样用钱不行啊，我们这样花时间不可以啊，什么很多的分歧就来了。所以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因为越靠近就越看出彼此的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不开心的事情来的时候呢，人又想一个办法。那现在呢，对，婚姻是婚姻，但是我们要分开来，你的钱是我的钱，现在你的空间你的空，我有我的空间，那我们不要这样，你的工作你有问题你在公司里面就好，不要带回家，我也不要跟你讲我的问题。然后他们就这样来过婚姻生活，但是你发现这样过婚姻生活的时候呢，没有亲密，达不到上帝会为婚姻所造的那个原有的意义。所以我们现代人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越离神越远，我们就会越来越离开神为婚姻所定的那个幸福的原则。我们以自己的方便，按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应对婚姻里面面对的种种的难处，最后呢你只有发现婚姻不像婚姻，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家不像家，到最后种种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哎呀，干脆呀，同性恋也可以吧，那都是一样性别，比较了解彼此哦，就这样的光景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罪的威胁所带来的，我们怕孤单，但是我们也怕受伤，怕分歧，怕争吵。那各位，那婚姻是会将我们人性最软弱的地方显露出来的，阿们。有一个牧师这样讲，婚姻是一个最，婚姻的道路是最危险的道路。真的危险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很多的人一进入婚姻之后呢，他彻底的失望。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失败，有时学业工作失败，但是往往带给人最大的痛苦和遗憾的就是婚姻的失败。所以那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就你一不小心你走进彼此的心之后，后来你发现你不能接受，或者你在那个地方里面你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呢，那个就会带给你很多的失望。有些人是没有离婚，但是你问他如果给你重选的话，你会不会再选这个人？他说 如果可以重选呢？可能不会吧。这是 很失望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都会知道。那么即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危险的道路，因为他把我们最赤裸的、最软弱的、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会带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上帝为人定的最幸福的一个渠道来的，人能够得到所有的安慰、力量、保护，甚至他不足的地方加上另外一个人的帮补，那这个都是在婚姻里面能够会得着的东西。所以人心灵的深处呢，是这样的，除了那位上帝能够进来以外，神在人的心灵里面还放着另外一个地方，能够给另外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走进来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婚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你这样问说，好，我让他走进来，我们赤身露体，我们敞开自己里面一切来对待，来让他看见，那么罪的威胁怎么办？这个罪的威胁是实际的一个问题，实际的挑战了。各位，如果你说罪的威胁的，我先要问你，请问罪在哪里威胁你的婚姻？在哪里？我这样问的时候呢，那有些人说钱财咯，我每次因钱吵架，孩子啊，生了孩子就整天吵架，孩子有问题就怪彼此，或者就是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或者他听他的母亲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这种事情啊。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呢，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外在的挑战？其实在一段婚姻里面，我们会经历过无数的外在的挑战，但是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各位注意听，这婚姻里面真正的挑战就是当一切外在的挑战来到之后呢，人开始不管了，我随心所欲了，男人不要管了，上帝讲什么，要爱妻子，保护妻子，忘记了妻子要什么顺服啊，什么不管了，我现在急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在所有外在的那些挑战来了之后呢，你就发现人受试探，婚姻两个人受试探，受什么试探呢？就是他们现在呢不遵照上帝为他们定丈夫跟妻子的原则，不遵照上帝吩咐给他们男人女人的角色，现在因为被外在的条件环境来刺激之后呢，那现在不管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呢，孩子一出现问题，孩子是两个人相爱的结果，他在婚姻以外，你们了解吗？他不是在婚姻的本质里面，婚姻以外，孩子是孩子，孩子一生长大，从生出来一直到他结婚什么都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一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有丈夫的爹就怪太太，都是他这个东西，那太太也是就是无助在那个地方，没有受到保护。各位，为什么这样？所以他们的问题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他们只是那个孩子刺激了他们，刺激了他们之后呢，那丈夫呢忘了上帝给丈夫一个男人所定的他应该怎么做。有时候呢，我问为什么牧师有时候孩子调皮的时候，为什么牧师就这么忙还出来骂孩子哦？因为你爱孩子你就来保护孩子要骂他教他们学好。错了，我跟你讲，第一个要保护的是我太太，因为如果我不出来教训我的孩子，我太太疯掉了，我太太不能 manage， 你了解吗？所以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记得上帝给男人的吩咐，给一个丈夫的吩咐，就是要爱他保护他，所以我那个举动是保护他的其中一个东西。你家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工作不顺利啊，钱财有问题，各种的问题，病痛了，这个是外在的问题。但当那个外在的问题来之后呢，你们想起，你们记得上帝说什么？上帝还是婚姻的主，即便你的家庭再严重的事情，对吧？你孩子得了绝症，你破产欠债，我告诉你，只要你记得上帝是婚姻的主，上帝一定会带领，也正在带领这个整个家庭的情况。但是 你们男人女人两个人记得上帝所说的，你们要按着神给你们的角色一起面对，丈夫怎么引导保护妻子，妻子怎么顺服尊重丈夫的，这个方面来一起合一，成为彼此的力量，来经过这个问题的，你就发现其实那个什么孩子的问题，什么疾病的问题，那个过眼云烟的，一下子的工作的问题过眼云烟，一下子就过了。最后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更加的认识了解彼此，这是上帝的目的来的。所以我要讲婚姻真正的挑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你们做男人的有男人的属灵问题，做女人的有女人的属灵问题。什么叫属灵问题？属灵问题的意思就是上帝吩咐你的最重要的，在婚姻里面上帝有没有特别有吩咐你，你要管理钱财啊，怎样管啊，一个月要存多少钱，这个东西呢上帝没有详细的讲。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丈夫你要爱他保护他。告诉你了你的属灵问题，说哎呀现在没有我就不管了，我就想自己，太太也是不管什么顺服了，我也自己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问题小小的问题，因为彼此不是给彼此力量，要拿走彼此的力量，所以后来成为更大更大的问题。所以每次呢你会听丈夫，哎呀那个我已经忙，哎呀他不要讲话就好了啦，你们他不要讲话，他不要唠唠叨叨就好，对不对？然后妻子是哇给他管家啊，这个家完蛋了啦，那就是你们这样心，对不对？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属灵的问题的开始，因为这个就是在婚姻的那个问题一来的时候，那个蛇试探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其实呢只有你守住岗位，守住上帝定的婚姻原则，男人女人守住上帝告诉你们的，其实那个问题哎一下子就走了。一下子走之后你们更加的相爱，孩子也看到你们更加的合一，他们也懂得听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婚姻真正的挑战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创世纪三章人类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哦，撒旦来，蛇来到伊甸园，哦，试探人，叫人跟神隔绝。我跟你们说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其实撒旦借着什么东西来试探亚当夏娃？这个创世纪三章不但是人跟神之间的，也是一个婚姻问题的开始。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蛇呢进来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不是先找亚当，他不是亚当，他是找夏娃。神其实真说他是找谁？找女人，然后让女人做主，女人你来做主。我告诉你，所以蛇是很聪明的，神知道，蛇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男，然后告诉他你不可吃那个，然后呢你来告诉那个女人，对不对？所以呢女人是透过男人跟他讲的，男人要跟神连接的好，告诉女人。蛇很厉害，他先走到女人身上，女人我告诉你，神岂是真说吗？你不一定死，对不对？就讲这句话。然后呢男人来，哎，你跟蛇讲话哦，喂老公来来，我跟你讲这个要吃啊，很好啊，可以分别善恶。OK 所以女人吃了，来吃就吃，完全倒反整个家庭男女的那个权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被破坏的那个权柄系统一破坏的时候，整个家庭受试探，整个家庭被破坏，整个原来这男这女应该要管理的万有里面完全被破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从创世纪三章的一个总原则里面，你们就会知道其实家庭的原则也是从那个地方，家庭问题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要很谨慎哦，真的小心。我们知道蛇是专门要破坏神的子民的家庭的，那他是以什么东西来破坏？今天我们一起我们看出来以弗所书好吗？我们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其实讲到婚姻的奥秘，最重要的一个奥秘都是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看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是头。嗯，有些人说，哦，他虽然是我的头，我是他颈项啊，控制他。这是女权运动啊，乱七八糟。这些人讲这些废话啊。那所以呢，再讲一遍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带领者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各位，单单这句话我们来慢慢想好不好？那因为每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在里面。我们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头，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说法还行得通吗？没有错，这个是圣经的话，但是行得通吗？第一种反应就是，尤其现代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根本不信圣经，这是老古板。或者有些人说，这保罗是大男人主义，这保罗这圣经是大男人主义，总是讲男人。所以呢，我跟你们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50-50啊，男女平等啊。各位，男女是不是平等的？男女本来就平等的，对不对？女人不是次等，只是说角色不一样，角色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女权运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的一个动机是没有错的，因为要保护女人，因为男人总是欺负女人，强加在女人，轻视女人，对不对？贬低女人。但是女权运动走下去之后呢，要达到那种50-50的那种光景的 equality 来说的时候呢，各位，这个地方就错了。因为圣经明明讲说弟兄他是头，对，这句话呢很奇妙，上帝接着保罗讲，然后接着一个没有结婚的保罗来讲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接着有结婚的，哇，整天在家里受伤，哇，气死我了，所以呢丈夫要做头啊，对不对？所以但是接着保罗来讲，保罗没有结婚，然后他讲出有这个奥秘。所以我跟各位说，这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上帝的话来的。如果你不接受这句话，你因为时代的改变，社会的风气改变了，女人读更多的书了，所以呢你就开始有这些东西动摇，说我们有权利，我没有说话。你可以说话，你也可以，我没有人叫你做哑巴，但是你一定要认定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在那个地方，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当他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问说，没错，这是上帝的，但是实际来讲行得通吗？尤其是弟兄说，现在这个时代，你牧师都知道了，我的姐妹啊，学位比我高，比我聪明，比我会说话，逻辑思维比我好，还有什么信主比我久，圣经看比我多，等等等等，哇，还有怎样所以呢这些东西全部列出来的时候呢，然后男人就问，哦，我还能带领吗？我还能做头吗？当然可以。你做头不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些条件你要比他优越，你能做头是因为，简单来说，你是男人。男人身上，上帝只有放在男人身上的那个权柄是放在你身上，来保护你的妻子，就是这么简单了，没有其他的理由了。所以，但是你不懂得用这个权柄，在关键的时候使用这个权柄来保护他，反而用这个权柄来压他，跟他计较，啊，数落他，还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你这样就是滥用你的权柄。所以你就发现你的妻子呢越来越不顺服你。各位，其实呢上帝造的一个自然的原理里面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我最近看一部纪录片，我是很喜欢看动物的纪录片，不懂各位有没有，现在网络很多，我就有一次看到在一个这个野林里面有一群这个 rhinoceros， 你们懂 rhinoceros 叫什么？犀牛是吗？犀牛哈，是那个有这个角的哈，一群哇一起跑哦，然后旁边有几只母的狮子啊，它要抓嘛，但是他们跑很快啊，这个母的狮子呢要抓的时候呢怕嘛，因为那个速度很快啊，你去冲进去的话呢， 就被撞到会受伤的啊、哦。所以这个母的狮子要去不去，你们都知道啊，这个动物世界里面，尤其狮子世界是母狮子去找食物的，对不对啊？男狮子是整天睡觉啊，那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原理，对不对啊？那这就忽然一下等了很久，就是一只这个 rhinoceros 啊，那个犀牛都抓不到，忽然间啊冲出来一只公的狮子啊，抓哇，马上抓住一个，然后把它咬住它的颈项，把它就抓走了，然后全部的母狮子就跟着这样的东西做，哇！我就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吓了一跳，很惊讶。我这个动物世界是很奇妙，这个公的狮子从哪里出现的哈？可能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这么久啊，这个东西，我看他们要去不去，那个东西我那时候就去了，对不对呢？各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母的狮子无论怎样厉害怎样殷勤，但是它没有雄性。你们要知道，上帝放在公的身上有雄性的东西，上帝放在男人身上有雄性的东西。一个女人无论怎样凶啊，哇，就是指指点点叭叭叭，这很厉害讲话，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她没有雄性，那个雄性所以她不能带来给家庭有及时的一个保护的。哎，男人无论怎样的温顺，有些男人真的很温顺啊，但是他有雄性，他有那个性情在那个地方是能被激动的，在某一些的情况，家庭有一些危机的时候呢，他被激动，他的雄性出来的时候，才能叫整个家庭从危机当中被免去的。所以这个男人这个雄性，也只有男人的雄性呢能够保护女人，保护整个家，也能够忍耐一个妻子，对不对？而女人很软弱的时候呢，通常你都是看弟兄在那边听咯，安静，对不对？如果弟兄呢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女人是很痛苦的，就是回去哭的，对不对？男人说啊，承受一下然后就走，对不对？因为他有雄性，你们明白吗？这个很奇妙的东西。我跟你讲，有些姐妹说，谁说的？我牧师，我跟你讲，我家里什么都做得好啊，家务啊，钱啊，赚来了，我孩子 PSLE 啊，都是我教的，给他考4个 A star， 什么东西？你全部讲这个东西，对不对 ？OK， 你觉得你没错，你是做得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因为你做得到，然后你以为你在家里你讲话就大声，你就使唤丈夫，丈夫要听你的，就这样，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孩子长大了，有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会出现，他跟他的那个婚姻会有问题的，这是上帝定的。因为这个雄性所带来的，比如说我的家庭孩子无论怎样，妈妈就唠叨他们啊，这样我就出来骂他们一顿，就家庭孩子长大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雄性介入责骂，起来回去房间做该做的东西就做好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家庭有时候爸爸有这样的声音啊，好像狮子吼叫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对孩子的长大是健全的东西。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因为这个是上帝定的原理，有一个主动者，家庭的那个主动者一定是男人的，这是自然的原理。也连一个生命被生出来，一定是精子游去找卵子的，有没有卵子出来找精子的？有没有？不可能的东西，对不对？自然的原理，这精子，这男人主动的，对不对？现在也流行啊，女人来给男人求婚啊，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在网络？奇怪，这什么世界来的这种东西啊？这好像卵子去找精子，好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心里面想，这个已经反了自然的原理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从他们不认识上帝，然后自己寻找方法，按自己认为可喜悦的去做，反而越走越离谱的那个光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现在讲的东西是讲来讲去一句话，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这个还行得通吗？不但行得通，也必须行在其中。你们听得懂吗？必须行在其中，这是绝对的啊。那你说啊，丈夫带领很差了，那所以呢需要你，所以你上帝把你许配给他来帮助他，不是来取代他的50%。你们了解吗？ 我再讲一遍哦，你的丈夫带领很差，他不习惯，他没有这个自信带领，所以你有这么聪明，你就这么有逻辑思维，你做东西有这么 有 organize， 这么你来帮助他，教他怎么带领，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天使透过丈夫说话引导，然后这样的，然后让整个家庭身心灵都健全。对，所以呢，你的责任是什么？来帮助这位丈夫，他能好好的 有智慧，有聪明，然后慢慢有学习，有果敢，因为你给他的自信，然后他在家庭里面就带领的好，这样做，这个当中呢，你就发现家庭里面反而有一种无形的能力在保护。我们讲无形的能力，你们了解吗？就是不是你能够看得出来的东西，你能够指指点点把很多东西做好，然后呢叫丈夫闪一边安静，然后呢这样做到完，但是呢那个无形的能力没有，没有那个上帝而来的无形的能力，你怎么能够胜过撒旦的袭击啊？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给借口啊，还是什么东西，丈夫呢无论怎样生意失败也好，破产也好，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用你的谦逊，你的顺服帮助他。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说你谦逊的时候你没有话讲，你有你的一些意见，等一下这些东西男女的角色牧师会继续多讲下去，但是现在呢我现在要进入比较复杂的事情，现在我讲到这个大原则，我们知道一定行得通也必须行在其中，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上帝给女人和男人的角色，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我今天说婚姻的挑战，你们以为什么挑战啊？挑战就是你自你自己的挑战啊，对。所以我们来看22节，我们再看22节，这个给女人的话好不好？女人，你们做妻子的，什么？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各位，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看第一句就好，重点在哪里？如同顺服主。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圣经是讲妻子的，你顺服你丈夫 OK 了，顺服了，那你自己选择你要顺服的啊，钱顺服他，孩子这种不能顺服啊，对不对？所以呢圣经是讲明你要顺服到什么地步，如同顺服主。哇，这句话来的时候那个重量就不一样了。当然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把丈夫当作偶像，天天祭拜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顺服主是什么？我顺服主的时候呢，主啊，你说的话是真理，你说的是事实，我听，对不对？我顺服你讲的是对的。现在呢，你对丈夫的顺服，妻子你对丈夫，丈夫你讲的是对的，虽然有点不靠谱，但是我愿意听，对，因为什么？圣经说如同顺服主，是的，丈夫。但是在这边呢，我跟你们说，上帝很幽默，上帝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的中文看不出啊，但是原文有 一句话啊，你们再看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自己这个字啊，在原文啊 your own husband, your own, 其实原文是 idios, I-D-I-O-S, idios, idios 这个字演变为什么字？你们 idiot, 啊，蠢蛋啊。所以上帝好像讲这句话，好像你看看，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蠢蛋的丈夫，当顺服你们蠢蛋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算有时候你的丈夫真的像蠢蛋一样啊，那有时候做决定啊，讲话什么不靠谱啊，什么东西，你顺服他如同顺服主啊，这我不懂是不是圣经上上帝真的有这个意思，好像有一点幽默，但是人的字眼里面真的是这样的出现。各位，我跟各位说，这句话呢是太宝贵了。有一些的妻子呢，单单纯纯的啊，没有想太多。我给各位确认一下啊，很单纯的啊。然后丈夫呢，傻傻瓜瓜的， 做什么决定都不可以。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呢单单纯纯啊，丈夫你带领咯，我就走咯。然后丈夫OK 我们讲啊，我买那栋房子，我买那个车子，然后就跟着砰啊，然后砰，早知道哎呀，这个房子好像哎呀买的有点错哦，那这个决定做的有点错哦，那孩子上这个学校哦，但是这个丈夫就是这样的哦，就是这样。但是那个重点是那个妻子是很单纯的这样的遵照，然后他就这样哦。开始人看到哟，这个人跟他摇头，这一夫妇怎样啊？怎样生存？但是 hold it OK， 你们看他们的晚年，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的看得到这种情况。你们看他的晚年，孩子长大了，一切的一切都好，真的都好，孩子也幸福，孝敬父母，夫妇也恩爱，很奇妙的，中间很多曲折的道路，有时候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对，连自己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但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有一点靠近圣经的原则，这样子，跟有一些的妻子太厉害了，哇，聪明的不得了，什么东西都是哇，绞尽脑汁，哎呦，这样决定哪里可以？孩子读这种学校完蛋了，这种东西，这种我这种哇很厉害，你有没有想过的？你做这个决定，你看吧 ，OK， 掌握 OK。然后呢，变成什么都是妻子在做决定，什么都是妻子在带领，什么都是妻子说话。OK， 你的孩子呢啊，进最好的学校长大，哇，能够赚大钱，什么东西？但是最后你看他会不会孝敬你？最后你看整个家庭的情况，整个家庭的情况，夫妇的那个感情是冷漠还是贴近？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跟你们讲，你们就算没有看过，你们可以感觉得到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对不对？你们会看得到的，你们打开眼睛，你们的同事还是哪里，你们去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甚至来教会的，你们好好看一下啊，你们就会懂，原来神的话是没有错的。要不要信？很难信，你不要信是你的事，因为你只有一辈子的。你说牧师，我等到七十岁我才跟你讲这个是不是 OK， 你要等，你等等到七十岁全部就是就变成定局的时候呢，你才来后悔，这没有时间。我是一生看过很多的人，牧养过很多的家庭。那牧师不是只有牧养三十多岁的，我是有些六十多岁的人来跟我讲要离婚了。我说你搞什么？孩子都已经结婚了，你现在来讲离婚那个东西？我说搞什么东西？哇！我看那个妻子讲话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三十多岁比这个三倍厉害那个东西。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讲有时候开玩笑的话，但是呢，里面有真理的。里面有我们能够确认得到那个实况，那个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什么现在？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不能就讲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妻子现在听的时候也有一点辛苦，但是我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在五章二十二节说，妻子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那这句话是不是说？妻子每一样东西都要顺服丈夫啊，这是我常常接到的问题来的，是不是每一样东西我都要顺服丈夫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Yes or no， 给我一个点头或者摇头。我很多人都摇头，有没有人点头啊？ OK， 很好，起码你们有一些逻辑啊， common sense 啊。 No， 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因为主在丈夫之上，所以在你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你不能顺服丈夫，注意听，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当丈夫叫你做神不许可的事，你不能顺服，也不应该顺服他。比如说你的丈夫叫你去拜偶像，你说这个你的丈夫叫你去卖身赚钱哦，这个东西，你的丈夫叫你做假账欺骗人，哦，我们来弄死这个女佣啊，还是什么？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OK， 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说他是我丈夫啊，他强加在我身上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是不是你做他的妻子的？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面对主，这是神许可你做的吗？神不许可你做啊。神不许可你做的，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你最后你发现 你要负责任的不是你丈夫，是你。所以你有权利，在丈夫如果叫你做神不许可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能够拒绝他，你能够也应该不顺服他。阿们吗？阿们啊。 OK， 第二还有什么东西你能够不顺服丈夫，就是当丈夫叫你做，再讲一遍，就是丈夫叫你不做上帝吩咐你做的事情。现在很重要的话啊，对，上帝说什么，你凡事要顺服丈夫，对，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如果神吩咐你的，姐妹，神吩咐你做的，你丈夫是不能做。什么事情？前不久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牧师，我很挣扎，我的丈夫说你可以去教会，但是不能受洗，但是信而受洗这是上帝的命令来的，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东西，那我应该不该听我的丈夫的话？他说我纠结了很久啊，多久？几年啊，几年半天掉这个东西。然后他去问他的教会的长老，他叫这个事情呢，你应该也要祷告祷告了，考虑也要考虑丈夫的感受了啊，一大堆废话。我跟他说，你要受洗，你要受洗，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吩咐你做的东西。你们了解 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受洗，因为你的丈夫反对你，你吃亏的是你自己，不是你的丈夫。你因为他反对你，然后你不要受洗，那我就半天掉，我的生命半天永远是这样，因为丈夫不开心啊，我回到家他就给我脸色看啊，吵架啦，什么东西，你不要受洗。将来你看到她丈夫是道教徒，我说你要这样吗？将来你们家庭有什么丧礼的时候，来，妻子来拿柱香啊，孩子孩子来来来拿香啊，拜阿公阿妈，就全部，你全部要妥协的。我问他，你是不是全部要妥协？他说对啊，妥协到什么，连主日都不能去。因为丈夫懂，跟你讲你要信可以，但是不能受洗。 OK， 你听了对不对？变本加厉，主日也不能去，就什么都不能不能不能，全部你要妥协到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吩咐你要做的事情，你的丈夫不许可，你可以跟丈夫谈，你可以跟丈夫挣扎，到最后你要遵行主。就算跟丈夫大吵架，你吵架完之后，起码他知道你的信仰是认真的，他懂，对不对？ 他挣扎跟你吵三天不要跟你讲话之后呢，他懂你是认真的。 OK， 从那时候起呢，你有一个妻子的谦顺，但是你也有基督徒的权柄，孩子，因为你要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不简单？简单嘛。为什么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什么？圣经的原则已经在，你要祷告，但是你要有对原则很清楚。但是各位啊，现在我讲到这个地方，妻子啊，请你们好好注意啊，不要什么都讲哦，上帝不许可我做，哦，这是上帝吩咐我做。你的丈夫说妻子啊，你帮忙照顾我的妈妈，我最近有点忙，我工作很忙啊，上帝不许可我做，你会讲这样的话吗？那不会，什么都用这个话的话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先了解现在牧师要讲的话。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你的丈夫跟你说，妻子你不能去主日，不许你去，你要待在家，家里需要你，你说丈夫不可以，我一定要去教会，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上帝的诫命，命直接说你们当守安息日。 OK， 那好，你不要去周间聚会，家里需要你。周间聚会呢很浪费很多时间，家里的事情什么什么东西做，你丈夫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你跟他谈我真的很想，但是最后丈夫还是不要，你要听丈夫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神的话就告诉你要守主日，但是神的命令严格来说没有说你一定要参加周间的聚会，那是一个加上的恩典，多余的，那个你要挣扎。但是如果你的良人你的丈夫跟你这样说，不许你这个东西，他让你去主日，不许你去周间，那你要听他的。你们了解吗？容易不容易？简单不简单？很直接，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圣经都有答案。 其实你们要 deliberate， 你们要刻意一点，你们对神的话首先你们要执着，你们要忠于那个话，然后呢你刻意的思想那个原则当中很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有一些是很明白的，神不许可我做的，或者神绝对吩咐我做的，那个一定要做的，怎么能够妥协，对不对？我问那个姐妹，你以前跟一个人决志祷告，你有没有，等一下我打电话给丈夫，丈夫我要做决志祷告了，可以不可以？我说没有，对不对？那是你自己的信仰，你跟神这个创造你创造宇宙的神，你的立约你要信他。那现在受洗也一样，就是在众人面前我就这样，我要承认我的信仰，为什么你要挣扎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我说这个是明白，你已经几年这样做的，你看那个后果，妥协了再妥协，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说那因为你要受洗，你其他的东西你就算跟丈夫 吵完三天，我跟他说你不要想你的丈夫，你祷告到他有一天他的心改变。我问各位，你们哪一个人非基督徒家庭来的，你们要受洗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跟你庆祝，哦哇给你受洗，你的父母每次讲不要迷，去教会就好，不要受洗，对不对？他们都讲这句话。所以妻子你们应该要懂嘛，对不对？什么是神吩咐你要做，什么是神禁止你不做的，只有这个两个东西，你很清洁的良心你知道之后 OK 我听从，其他的你越爱丈夫越顺服丈夫，在其他所有的事情上听从他，甚至关键的那个地方你懂他很需要你。在圣经没有说你不能做或者什么说，是丈夫愿意你这样做，愿意你帮助他，要求你这样做。亲爱的妻子们，你就顺服你的丈夫，当然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好的，好像婚姻里面的房事，婚姻里面的有一些不能说出来的一种挣扎，很多很多姐妹身上的有一种冤屈，弟兄姐妹的弟兄的那种有时候与生俱来，因为在家庭的背景造成的那种脾气血气会暴力，这些东西这些是很难的。我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这个地方，那个如果我有机会啊，我不懂，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讲完三堂了，我这完完了，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后个礼拜，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这些婚姻里面很复杂的事情的话，我们再讲。但是现在，我先给姐妹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那请大家放在心中，所以呢，不是五十五十啊，我们可以跟丈夫谈，但是最后还是神没有直接这样说的，你要顺服哈。那现在我们讲丈夫好吗？讲了太太这么多了，应该讲男人了，对不对？那我们丈夫呢一起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各位，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弟兄姐妹，你单单读这两句话，尤其是丈夫，你单单读这两句，你听到什么？你会听到的是什么？原来上帝给你这个座头的那个位置，这个不单是一个特权，这个里面有多么重大的一个责任。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当圣经说妻子要服从你的丈夫的时候呢，你先要明白的就是那个服从绝对不是指你的妻子比你次等， OK， 这个绝对没有不平等的意思在里面。就像谁？就像我们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顺服圣子还是圣子顺服圣父？圣子顺服，圣灵顺服圣子，圣灵也顺服圣父，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说圣父跟圣子不同等？没有人这样讲，同荣同尊同能同权同等的上帝。但是在这么美好的角色里面，他们扮演出他们的合一，对不对？所以男人和女人，丈夫跟妻子，就那个角色不一样， 那妻子的整个的顺服里面的时候呢，丈夫马上会知道我不能轻看他，他是被造的时候虽然是我的帮助者，但是他是伊甸园的皇后，你们了解吗？不是伊甸园的奴婢，伊甸园里面的 The Queen of Paradise。 所以你对待他看待他的那个眼光心态，你要用你的权柄来听他的呼声，他的心声，他的呼求，他的冤屈。我常常听师母的冤屈的，所以你们不要欺负师母啊！常常听他的冤屈，但是我听，喂，你听他的冤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听，你做丈夫的你不喜欢听你的妻子讲话发牢骚，你就会发现啊，妻子就不干了，这个女人就开始起来，我要说话，我要有特权，我要做我喜欢做的，那女权运动就来了。你们了解吗？其实女权运动就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从男人来的咯。对不对？姐妹听了很开心，对不对？都是你们啦，对不对？你们什么？你们没有用好你们的权柄，应该要保护的没有保护，关键时刻要出来说话的没有说话，什么没有做，作威作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那指指点点什么，那有问题就怪他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呢你走下去呢没有一个女人可以了，就是女权运动就是一起犯罪咯，男人女人一起犯罪，到最后你们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在社会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保护你的家庭，这个社会里面你的孩子在社会里面读书啊，慢慢他们就懂了， 就觉得这样了。 My women rights、现在 What rights? What women rights? Women 本来就有 rights 嘛，对不对？对对， Women is right, Men is also right, but just different role. You get what I mean? 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弟兄 我是给你们这个很重要的话、OK。 然后呢各位，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再给你们读一遍，要用水接着把教会，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各位，这个 告诉我们，丈夫你为你妻子的圣洁呢是有责任的。他怎么爱神，怎么爱人，然后他在人当中成为有贤惠、贤德、有智慧的女人呢，这是跟你的什么有关系？你的舍己。这里怎么说？二十六、二十五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这句话出现了，对不对？那各位舍己，所以我对师母呢，我可以跟你们讲说，我很少责怪她的。我家里面有很多的事，有时候发生啊，有无可奈何的。有时候呢，我是一直跟我自己说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保护？保护。然后什么叫圣洁？如果我强加在他身上，我每次让他感到内疚，你看家里的家伙都是这样，家里这样乱你没有做、你看孩子、长得这样、没有吃的好，因为没有煮就讲这些话，对不对？孩子功课这样你没有教，你们这丈夫很喜欢讲这些话，这个东西你们知道这个杀伤力是多大吗？你不用讲圣洁了，你控告一个人，我没责怪其他的人，但是我很少责怪 我的妻子。虽然很明显有些东西他没有错，然后呢家里有一件事情，有时候这样，对不对？好像有时候来教会啊、他昨天说哎呀我都没有把时间看好，然后迟到什么、哎呀我们也整个家庭也都太忙了、那这个这样、那所以我说没有关系，下个礼拜调整一下就好了。那这样你们了解牧师的意思吗？我是几乎我的口里面从不懂几时开始、几乎没有责怪师母的事情、不管是大事或者小事，就是小小的东西，你小小的东西你习惯责怪、你成为一种习惯，整天家里有事就是怪他，家里有事怪他，钱少一点都是你花钱，都是这样，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你要叫他成为圣洁，上帝用他的道真理来释放我们，给我们自由，不是来控告我们，对不对？所以你对你的妻子的这个东西，另外呢各位，女人怎么圣洁，怎么成为一个爱主贤惠的女人呢？这里说什么？你的舍己。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你的舍己呢？请问弟兄，你的己是什么？你的太太最清楚知道。有些男人是一定要看首歌的、不然 会不能的。家里就是大火了还是要做那个东西了，你们明白吗？有些男人就是一定要去喝酒的，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很多东西了。有一种我讲的不是那个事情，有些弟兄的己是钱，有些弟兄的己是我的工作是一切了，你不要来管我这个东西。所以你的妻子会懂你的己是什么， yourself， 那个你最不能放的，你的一个性情，你那个本性那个东西呢？其实呢，有一天你开始因为你为他的祷告，然后你能放这个东西。好像师母知道我预备信息啊是很集中的，是关注这个东西的。那家里有事什么孩子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了，这不能，因为那个东西我很辛苦的，但是呢我能够放下这个地方出来，那个不方便。有时候很多弟兄的己是那种不方便，你不要吵到我，我不要给我不方便那种东西，对不对？那个你能放下来，然后呢去安抚或者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五分钟，这个东西呢会进入你另一半的心里面，你们明白吗？那这个己呢你放了，你舍了，然后呢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尤其你的妻子，因为妻子是 比你柔弱的，如果讲意志力各方面还是比你弱的，因为他的性情，圣经是这样讲，性情比较，他看到你的那个放下你的野性你的己的时候呢，其实他很快圣洁的，他很快会关掉他的韩剧，他很快会、很多其他的东西应该要放的、连他的钱、所以有些姐妹说那人家讲我花钱，我就花小小的钱，他花大钱了、他的 大的东西要买肯定一定要买的，我能买小小的东西整天给他讲那个东西，对不对？各位姐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你的己，你舍己的时候呢，你看你的妻子呢真正的改变。 OK、但是讲到这里呢，我最要完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要为弟兄讲一点话、不因为我是弟兄、我还是在这个 讲到弟兄的事情、但是我这里有一个负担，我想为弟兄，尤其我们做丈夫的讲一些话，就是做妻子的，你们记得，因为这段话，你们是妻子的头，你们要爱妻子，为她舍己。因为这段话呢，你会知道弟兄身上所受的那个压力是远远超过女人的。阿们。没有人讲阿们，弟兄你不要讲阿们就完了。你们知道有一个心理学报告说，男人做噩梦是女人的五倍，你们懂吗？这个东西我们男人做噩梦、我跟你们讲，男人跟女人的整个构造、是很不同的。因为我们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我们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讲 soccer、足球、政治，哇，这个政治人员，哎，谁要做 PM 了啊？你们知道吗？啊，谁要这些，对不对？啊，讲什么一大堆，这个社会的东西啦。我们男人在一起有没有讲？我很痛苦 ，Jonah， 我很痛苦。你们听牧师跟你讲这种话？这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很担心嘞。哎呀我很难过嘞，对不对？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讲这种话的，对不对？我们男人不讲这样。我们男人潜在压力很大了，所以男人中 cancer、是比女人多过不懂好几倍的、这个是医学报告的东西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因为上帝把那个重任重大的责任放在男人的身上，所以不要讲有一些很歪曲的男人，与生俱来一般的男人呢，其实呢他们心里面的有一些压力重担，虽然他们没有表达出来，他们的压力重担其实是远超过女人的。你们知道牧师、其实我发现、我是有时候很会担心钱的， 我会担心钱财，我担心钱财家里的经济啊，不是因为我要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子还是什么很贵的东西，我担心钱财是因为，如果我死了，我的太太怎么办？她有钱，我的孩子以后如果我不在了，他们有钱读书、上大学这些，很奇怪的。虽然我是懂福音，当然我们说我们一切的挂虑卸给主，但是我发现哦，这个钱财的担忧啊，是师母比我少很多。我不懂这样啊，John跟思雅，你们哪一个人担心钱财？或者文刚、立伟，我也问一下，哪一个人是担心钱财？其实我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认识你们嘛，因为我都发现啊，这个丈夫在前面修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扛住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就因为神这么说，他造男人的时候，他是要为整个家庭负责任的头，所以很自然的，你的性情里面，除非你是那种哇乱来的哈，外面找女人、赌博什么东西，哇不管家的那种男人，歪曲的那种，不然一般的男人都是会担起这个重任。我们不要讲钱，我们讲另外一个啊。我可以想到的，最近我的女儿啊，她不是拿着拐杖啊，她打球，然后扭到脚，对不对？啊，你们知道，因为她这个东西，我两个晚上做噩梦啊。我第一个晚上我是梦到哇，我跟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的脚不会好了，哇吓到啊。然后另外一天呢，又做梦，哇，梦到我的妈妈骂我：“你做什么的啊？你没有照顾你的女儿吧？”哇，醒过来。然后我跟我的太太跟女儿讲，他们笑我啦，那个东西，那就是这么的。哎呀，你这个人太担心了，那个东西。我的女儿她 you are more worried than me 了，她就拿着拐杖还很好玩的走来走去啊，这样开玩笑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个是因为我在为家庭紧张，所以他们能够平安的。你们明白吗？这是很奇妙的。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哦，真的，圣经讲的真的没有错的。一个头的角色，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啊，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但是他里面要 get 住啊，心里面担忧，想这个想那个，然后做这个，对不对？啊，妻子是啊，哭一晚就完了。完了，这个东西对不对？这就是男跟女的被造不一样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讲这个是叫姐妹，你真的能够理解，在你的丈夫心里面的，他做领导的时候呢，神把领导权给他的时候，同时上帝也把压力给他。你不要看他显得没有压力，其实在担住那个压力，也不显出那个压力给你。所以你不要成为他的主力，不要成为他的助力。也不要讲，如果他像耶稣这样完美，我就顺服他；如果他像牧师这样，我也顺服他。就不要讲这些话，这些话讲下去就没有意思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用这个来结束啊。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婚姻辅导家，他就讲一句话啊，他就说，他是一个姐妹啊，他是一个女人。他说，其实啊，我发现男人呢，他说妻子，你们要记得，男人不需要你们的意见，男人只需要你的欣赏。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个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婚姻辅导家，他就讲了 Men don't need your advice, they just need your admiration. 哇，有些姐妹听了很生气，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我们当作花瓶啊？有没有意见啊？我知道姐妹听这种话是很不开心的，那什么意思嘛？我给他意见他不听了，然后整天要 massage 他的 ego 啊，让他感觉到哇自己很伟大威风这样东西。这个男人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女权运动他们都是这样讲男人的，你们明白吗？那我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好好去想啊， 这句话对不对？我说，我不能说我不需要师母的意见，因为的确有很多时候我需要他的意见，当然不是每个时候，对不对？但是我绝对需要他的欣赏。我发现是这个，这个姐妹请你们好好参考这句话。我发现，我说这个作者呢， 他起码对男人有一点点认识，我真的需要师母的欣赏。如果我今天讲到100个人听，哇，99个人给我拍手，哇，牧师我今天太蒙恩了。我回家问师母，我今天讲的怎样？收收咯，你每次都是讲这样的信息咯。我不会因那个99个人很开心，我反而因为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有点灰心，对不对？各位会明白吗？这个是给你们姐妹好好去想一下你的事情啊。那我再说一个哈，我再做一个总结啊，再总结这个。我即便讲到这样啊，我知道你们回家还是会吵架的。争执是难免的，在婚姻里面 ，disagreement is a reality 啊，争执是一定会再次发生的啊。你要它发生，不要它发生，总之都会发生。但是呢，每一次它发生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是你再次回到神的话里面又去的，你也不要怕，有时候很多的争执出现，那个争执里面教你们真正的认识彼此，也真正的依靠主去思想，我做女人做得到，做男人做得到，这是圣经所讲的。我讲一个见证啊，我现在忽然间想起啊，我就看到慧君传道在那边，每次就讲到我成绩在不在都不知道。那我记得以前他要跟成吉结婚的时候啊，你们都知道嘛，他的婚姻啊得来不易啊，那然后呢，那谈恋爱，他们已经到了年龄1年半这样，谈恋爱，他们就结婚了。那要结婚呢，刚好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一个balance of sale， 就马上就买到一个房子啊，这些，哇，很开心，什么东西都顺利的时候呢，忽然间要结婚的时候呢，他有一天跟牧师说，牧师啊。哎呀，我现在心里面战战兢兢啊！我说为什么战战兢兢？他说还没有结就吵得这个样子了，说结了怎么办？我说什么事情啊？说，哎呦，还以为很甜蜜啊，结婚啊！哎呀，房子要婚礼那个 guest list 啊，也这个会吵架啊，要请谁不要请谁？房子呢要怎样装修，放什么颜色也来吵架，什么呢？是什么都吵架。有临近婚姻的时候呢，一二三什么吵，以前没有吵的全部吵了，那个东西啊，我说很好啊，现在吵了，然后进到婚姻不会吵，该磨的快快跟他磨完了，那所以后来他结婚之后呢，1年之后我问他，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吗？你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很多吵架对不对？因为房子啊 guest list 啊什么啊要布置安排的，现在我想，哎，很奇怪，结婚了。反正很少吵了，所以我说该吵的都吵完了，差不多吵完了。他说还没有吵完呢，还有吵，但是没有像结婚前的时候，快要靠近婚礼的时候吵了这么多。我知道今年呢年底有人要结婚了，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吵。你跟我说我们恩恩爱爱从来没有吵架什么，我绝对不信。我说你们是有问题，如果从来没有吵架的话，那这个是一定会磨的，因为你有罪，他也有罪。对不对？你也不够，他也不够，所以呢，上帝定的就是什么？上帝定的就是，既然你们都不够、不完全，那你们来到完全的上帝的话，你们来到啊，你们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你们来到上帝完全的话，认定上帝给男人的角色，神给女人的角色啊，你们怎么做？按着这个来努力祷告跟从。然后你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每一次你们翻开圣经读有关婚姻的信息，弟兄呢读那个给你自己的，为自己读，姐妹读你自己，你不要为丈夫读，为你自己的，你要顺服的那个功课你自己 read it for yourself， 你们了解吗？ Don't read it for your husband or your wife， 你这样做那就是你在神的道面前谦卑谦顺，神就会祝福你的婚姻了。那你走了10年20年之后，很奇妙的，你没有想到 你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步，对彼此有这样的认识。以前只是一种好像欢爱，后来婚姻里面的认识，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后来再有经过很多的艰难的路的时候，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圣经所讲亚伯拉罕跟撒拉，撒拉叫他我的主啊，我的主。那你会知道丈夫也怎样的保护妻子的事情，像基督保护教会、爱教会的事，起码你有一片 a glimpse 能够看得到这是什么一回事。将来在天家，你就完全的跟主会享受这个关系。愿主祝福大家，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个婚姻的挑战里面，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主，叫我们每个人听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理性会明白，但是要经过很多的挣扎、祷告、确认，又才能顺服的事情。最重要是主，你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谦卑了再谦卑。虽然每年每年都听好像一样的信息，但是那个原则就是永久不变的，绝对不变的。那不管时代怎样改变，那是要威胁婚姻的事情，威胁婚姻的社会文化临到的时候，求主保守你的圣名，保守你的教会。就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祝福所有在场也在线听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